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娟子。
娟子好，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
好的，我又回来了，接受你们的拷问。
拷问，其实我也真的是想问问你啊，最近我们在说这个内在囤积。
对，我知道你们的理家理心哈，咱们现在正在学习，对吧？
对，
对我上次已经被这个心愿的拷问一通了，所以现在呢，我又顶着头上的汗水呢，继续接受孟远的大拷问。
我知道，其实你不只是头上有汗水，你这心里在
发颤呢。
对对对对对对，很紧张。特别是其实说到内在囤积啊，你觉得你有吗？
当然了，
真的。
当然了，
我刚接触这话题的时候，我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里边有内在囤积存在着
啊，这就是还不知道自己里面有一些的东西。
是啊，
上个星期新月在问我这个关于囤积的问题的时候，问我家里面有什么囤积的时候，那我就知道了，对吧？家里囤积的东西很多啊。当然，我顺便就看到了这个关于内在囤积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在想，哦。不单呢是只有外在的囤积，就是我看得见的，眼中看得见的家里的囤积，原来还有我内心深处的一些的囤积呢。
是的，其实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囤积真的跟我们心里内在囤积有某种联系。
真的吗？
因为生命内外的光景是彼此相依的。
可是我上次跟他说，我说是外在的囤积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家的另外一半，所以呢，是他囤积的，不是我囤积的。
那我就知道了，你要小心哦，说不定你的内在囤积也是因为另一半的原因呢。
啊，真的吗？
你有没有想过？
那我可要认认真真的想一想了，没想过。
那么，如果想到内在囤积，你会觉得在你的里面有些什么？你会觉得那是囤积呢？有没有你常常会习惯给别人太多的意见呢？
哦，这个常常的，就像你刚才跟我说到的那个，跟我的另外一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常常给他意见，我常常把不知道他是否接纳的那个意见呢，都塞给他，因为我认为我的意见很对，我认为我的意见很好，甚至我有时候还会加上一点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有信仰的人，所以呢，我会把这个信仰呢也强加给他，
好多的意见给他呀。
你如果这么一问的话，我想我真的是这样的。
那你会觉得这是囤积吗？
我觉得这怎么会是囤积呢？
那么当你给出这么多意见的时候，对方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
当然很多的时候由于我的这种的说话的方式啊跟他不一样嘛，那就会造成两个意见不合啊，就会有矛盾啦，就会觉得，哎，我有时候又觉得我给你的意见明明是好的，为什么你不接受呢？然后呢反而心里面就开始产生一种抵触的情绪，我给你好东西你还不要，哼。
对了，久而久之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给出的意见啊，没有让我们的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里面产生好的效果。
反正是变味儿了。
所以哎，要小心处理哦。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在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些内在囤积的，
这个也算内在囤积的一部分吗？
算，太多的意见就算了。
哦，太多的意见，
当我们的内心当中沉淀累积了很多过去的记忆，过去的遗憾啊，没有完成的事情，包括负面的情绪，包括给出的很多很多意见的时候，这些累积在我们心里啊，你不觉得你的心房已经满满了吗？提到新的房间哈，你会定期来整理你新的房间吗？
好像不会定期。
那你怎么处理你的负面情绪啊？
在我认识神之后，我觉得我才开始处理我的一些负面情绪。
此话怎讲？
就是我会有祷告啊，然后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会把自己的一些的不愉快啊，或者说是一些不好的那些的想法呀，会跟神讲嘛。那我觉得那个倾诉的过程算不算是一种清理的过程呢？
肯定算啊。等于你邀请神来帮助你清除了你的内在囤积啊。
哦，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哎，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心里不快啊，或这件事情我想不通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跟神去讲一讲。那讲过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已经轻松很多了。
哎，这是个好方法。但是你在没有认识神之前的时候啊，我想问问你啊，你是怎么想到自己里边会有囤积，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还有内在囤积这回事？
那个时候当然不会想到有内在囤积这回事了。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认识神之前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当我不能做决定，或者有遇到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很困难的决定的时候呢，我也会跟一个不知道的那个神来讲话。
哦，
会跟他来倾诉，然后来整理自己的思路，这样子。那个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做的，对，我也是相信一定有冥冥中一定有一个神在听我说话。
哎，这个是好习惯啊。我也多希望我从小就有这样的好习惯啊。
你以前没有吗？
没有啊，没有认识神之前我其实没有想过我里边有很多囤积。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囤积，
对，
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的就是障碍，我觉得
是，
或者是心里面的就觉得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塞在那儿，
对
对吧。
然后我那个时候常用的方法是逃避。
哦，
我觉得我不开心了，我就好像打个比方，我觉得这件事情比如说这个房间东西很乱，然后我没去整理它，而是拿一个漂亮的花布给它盖上了。
哦，
然后我看到的就是花布，忽略花布下面的乱七八糟。
OK，
其实它还存在着，久而久之效果就是这个心理的房间啊，在我的里面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布，然后下面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发现太久不去处理的话，里边满满的。当我现在慢慢清楚那是以囤积的时候，我就知道需要我把它掀开花布一样一样去处理它。该整理的整理，该归类的归类，该压箱底的压箱底，该丢的丢。你刚才不是说你会常常祷告吗？
对，
当我们自己丢不掉的时候，就求神来帮我们处理掉它咯。
有一些记忆我觉得不好的，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甚至是我觉得会影响我这个人的这样的记忆呢，我就真的有的时候是选择不看见。但是呢我觉得不看见并没有代表我把它丢了。
对
对，我只是把它呢，可能它原来是面朝着我，我把它转了个身儿，让它背朝着我，就是我不想看见它那个面目啊，真的面目。但是呢我发现我它还留在那儿，我并没有把它丢弃掉。但是我觉得要把记忆中的一部分抹掉是很困难的事情啊。
当然我觉得几乎是靠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对，
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点一滴都在我们的心当中留下刻痕的。
对，所以我好像真的没有做过求神帮助我丢弃这部分记忆的这种的情形。
因为处理内在囤积的时候其实是蛮困难的，我觉得是很勇敢的人才会去自省，去看自己内心深处的记忆，包括我们可能以前做过的错的决定啊，一些遗憾啊，美好的或者不好的记忆，那里面装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常常定期的会来思考心房里有的这些思想，这些思绪，这些情绪，这些好的不好的记忆，你常常会来看，常常会来思考吗？
不会常常。 遇到事情的时候吧，因为那个记忆点才会跳出来嘛。
嗯，
就是可能你碰到了一个同样类似的事情，
嗯，
然后那个记忆点啪就回来了，就说是你，嗯，可能你之前多少年前你经历过可能类似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会刺激到你，嗯，就是你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就会刺激到你当时的那个记忆点，
嗯，
所以那个画面就自动跳出来了。现在我做的事情或者经历的事情，经历到某些跟以前曾经经历过的类似场景的时候，会有这种重现的情况，
嗯，
那我就会发现，哎，我可能现在这个时候还陷在过去的那种的景况里面，
嗯，
并没有处理掉当年的那种的情绪，
嗯，
可能那个记忆带给我的是不好的，
嗯，
那我可能在现在经历的过程里面呢，我又回到了过去的经历的那种的不好的情绪里面了，
嗯，
所以我就把那种情绪点带回到了现在我在经历的事情里面，
嗯
嗯，然后我就发现我那个其实没有过，
嗯。所以我们还需要好好定期的学会刻意的来整理内在囤积，
嗯，真的是需要就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把那些已经过去的东西不再成为我今天的影响，
嗯
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
今天你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嗯，我们过去三天录音的时候常常提到今天，
哦，
内在囤积会对今天有很多的影响，
嗯，
每一个今天都因着过去的内在囤积而受影响，
嗯嗯，
所以学会处理内在囤积是件挺重要的事情。
哇，继续要向你们学习，
哈哈，不是向我们学习，是咱们一起来学习。你知道我也从来不知道原来在我的里面有这么多的内在囤积需要去处理归类呢，
嗯，我要好好的听一听你们前面两天的怎么样处理这个内在囤积呢。
沙滩上的足迹，以为是我自己，原来一路上是你背负着我前行，感谢你领我奔跑不困倦，感谢你赏赐
那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到这里，接下来呢，请您收听小说的联播小屋。
好，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麦肯走过来的时候，维考斯基探员正坐在一张轻便的小桌子旁边，标记着地图。他手里拿着一大瓶滴着水的水瓶在喝水。他给了麦肯一个惨淡的笑容。麦肯没有回礼。 他又给了麦肯一瓶水，麦肯接了过去。他的眼神悲伤而温柔，但说话却是就事论事。麦肯先生，他迟疑了一下，你怎么不拉把椅子过来坐下？麦肯不想坐下，他要做一些事情让胃不再翻搅。他意识到麻烦来了，就站着等他继续说完。麦肯，我们找到东西了，但不是好消息。麦肯在脑子里边搜寻恰当的字眼。你们找到密斯了吗？他不想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又迫切地需要知道。没有，我们没有找到孩子。维考斯基停顿了一下，然后起身说，但是我需要你来指认我们在这座老旧的小屋里找到的东西。我需要知道那是不是他生前……他发现自己说溜了嘴，但为时已晚。我是说，那是不是他的？麦肯盯着地上，再度感觉自己像是100万岁那么老，但愿自己可以变成一块没有感觉的大理石。哦，麦肯，对不起。维考斯基向他道歉，同时站了起来。这样吧，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去指认。我只是以为……麦肯没有办法抬起头看着维考斯基，甚至连保持不崩溃的说点话都有困难。他感觉情绪的水坝将再度决堤。现在就去看，他细声地含糊地说着。应该知道的事，我都要知道。维考斯基一定对其他人做了手势，因为虽然麦肯什么也没听见，但是在转身跟着探员走上通往小屋的那条短短小路的时候，突然感觉艾米尔和多顿每个人都在扶着他的一只手臂。三个男人勾着臂膀，用一种特殊的团结姿态一起行走，走向他们各自最恐怖的梦夜。鉴别小组的一位成员打开小屋门让他们进去，有发电机供电的灯光照亮客厅的每一个角落。靠墙排着架子，一张旧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张某人费力搬进来的旧沙发。麦肯马上看到自己要来指认的物品，随即一转身瘫倒在两个朋友的臂膀里，无法抑制地哭了起来。壁炉旁边的地板上是密丝被撕破而且血迹斑斑的红色洋装。对麦肯来说，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变成了一团情绪麻木模模糊糊的影像，都是执法机构以及媒体的访问，随着就是密斯的追思仪式，有空荡荡的小棺材和无数张脸孔，他们列队经过的时候都悲伤不已，没人知道该说什么。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麦肯开始缓慢而痛苦地回归日常生活。警方似乎已经确认，这名女娃杀手已经对她的第五名受害人梅丽莎·安·菲利普·密斯下手。就好像其他的四桩案件一样，当局始终没有办法寻获密斯的尸体。即使各个搜索小组在发现了小屋之后，已经地毯式地搜索过附近的森林，也毫无头绪。也正好像美妆的潜力，杀手没有留下指纹，也没有 DNA， 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有用的证据，只有别针， 仿佛凶手是个鬼魅一样。在整个过程中，麦肯也尝试从痛苦和悲痛中振作起来，至少对家人应该如此。他们已经失去了妹妹和女儿，不应该再失去了爸爸和丈夫。虽然与这桩悲剧相关的人没有能够幸免于难，但凯特似乎特别严重，整个人仿佛躲进了一个壳里，就像乌龟保护他柔软的腹部，不让任何潜在的危险触碰。他似乎只有在觉得绝对安全的时候才愿意探出头来，但是这个时候也越来越罕见了。麦肯和小娜也越来越担心他，却好像找不到什么恰当的字眼来攻破他心中筑起的堡垒，试图和他对话的尝试也都变成了单向的独白，声音从他僵硬的面容上反弹回来，仿佛他心里有什么已经死了，正开始由内慢慢地把他腐蚀，偶尔才以尖酸的言语或冷漠的沉默流泻出来。麦肯的儿子贾诩的进展则好很多，一部分是多亏他和安博继续维持的远距离关系，电子邮件以及电话给他抒发痛苦的出口，而他也给他哀痛的时间和空间，同时他也正要从高中毕业，高三那一年有很多事能够让他分散注意力。剧痛已然降临，在不同程度上笼罩着接触过密斯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麦肯和小娜算是合力度过了失去女儿的风暴，在某些方面也因而变得更亲密。小娜从一开始就一再清楚地表示她不会为这件事怪责麦肯，可想而知麦肯让自己摆脱这件事花的时间比小娜要久，即使只是摆脱那么一点点。如果陷入要是也许大概这个游戏中，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容易，一旦开始就很快的会滑进绝望的滑梯。要是他没有决定带孩子去玩这一趟，要是他在他们吵着要划独木舟的时候拒绝，要是他在前一天就离开，要是要是要是，然后一切终归无有。无法埋葬密斯的事实又扩大了他为人父的失败，他仍然独自在森林某处的念头每天纠缠着他。如今三年半过去了，密斯已经正式被推断为遇害，生活绝不可能再回归正常，其实也从来没有真的正常过，少了密斯竟是如此的空虚。这场悲剧也加深了麦肯与上帝关系的裂痕，但他刻意忽略这种日益分离的感觉，反而试图拥抱一种刻苦自律、心如止水的信仰。即使麦肯在冷感中找到一些慰藉与平静，但是他的双脚困于泥沼，无声的叫喊也没有办法拯救爱女的梦魇。即使做恶事的频率越来越少，欢笑及喜乐的时光渐渐回复，却令他深感罪恶。所以当麦肯收到老爹的纸条，叫他回到小屋和他会面的时候，此事当然非同小可。上帝会写纸条吗？又为什么要选小屋呢？ 那是他至痛的象征啊。上帝要与他见面，不愁没有更好的地方。他心里甚至出现一抹阴暗的想法，可能是杀手在嘲弄他，或者想引诱他离开，让他家人脱离保护。或许这一切都只是个残酷的玩笑，但是为什么要署名老爹呢？麦肯想尽了办法，可仍然不能摆脱那个纸条极有可能是上帝写来的想法。即使上帝会传来纸条的念头根本不符合他所受过的神学训练，在神学院中他学到的是上帝已经完全不再与现代人公然沟通，而宁愿大家只要倾听并且遵行圣经。但是当然要按照适当的诠释，上帝的声音已经简化为纸本，即使纸本也必须由正派的权威人士与知识分子来主讲或者解释。与上帝直接沟通似乎只会发生在古人和未开化的人身上，受过教育的西方人只能透过知识分子的居中传达与控制才能触及上帝。可是没有人会想把上帝局限在盒子里，只在那一本书里，特别是让镶金边的昂贵皮革精装本，难道那镶的是罪吗？麦肯越想越困惑，也变得越来越恼怒。是谁寄给他那张鬼纸条的呢？是不是是上帝，或者杀手，或者是哪个恶作剧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无论他如何看待这件事，感觉都像是被人捉弄了。不管怎么样，信上帝有什么好处呢？看看他现在变成了什么德性呢？尽管麦肯心怀愤怒和沮丧，他仍然知道自己需要答案。他发现自己被困住了，星期日的祷告和诗歌再也没有办法让他挣脱，其实他也从来没有挣脱过。他认识的人当中甚至没有一位的人生因这种离世的灵性活动而改变，或许只有小娜是例外吧。但是他不一样，可能上帝真的爱他，他不像麦肯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他厌倦了上帝和上帝的宗教，厌倦了所有小型的宗教社交团体，那些团体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造成任何实质上的改变。没错，麦肯要的不止如此，而他也即将获得超乎自己预料的结果。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